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马可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上一次我们查考了马可福音第九章，说到自从门徒认出耶稣是基督，以及耶稣登山变相以后，耶稣就带着门徒朝耶路撒冷走，预备要去受难。
一路上呢，耶稣避开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把精力放在教导门徒的工作上。他不但两次预言了自己受难和复活的事情，还教导门徒要他们依靠主，用祷告来攻破撒旦的权势，也要用谦卑舍己的心去服侍人。
这次我们要继续查考耶稣上耶路撒冷之旅的事情。我们先从马可福音第九章38节念到40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
约翰这样控诉那个人，是因为约翰认为他不跟从我们。可见门徒有一种骄傲的心理，以为只有我们这群耶稣所拣选的人才有资格奉耶稣的名行使天国的权柄，不是我们这小圈子里的人就没有资格。
可是主耶稣提醒他们，不要为自己画小圈圈，排斥外面的人。我们不要紧，要紧的是主耶稣。只要是奉主的名去服侍的，我们就应该接纳，因为这样的人是不会抵挡耶稣的。
耶稣接纳人的标准是相当宽大的，他说只要不是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但是如果抵挡耶稣的，就是来自撒旦。从前彼得阻止耶稣上十字架，抵挡了耶稣的意思。就算彼得是耶稣的门徒，耶稣也斥责他是撒旦，叫他退到后边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耶稣在第41节也告诉门徒，人因为他们是属基督的，也就是为基督的名接纳他们，哪怕是做一件给一杯凉水这么小的事情，神也会纪念，也会给他赏赐。
耶稣的教导也反映了他在前面马可福音第九章33到37节的教训，就是要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能够奉主的名行神迹奇事固然是好，可是做一些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只要是奉主的名做的，神同样看他是坐在神的身上，这样的人也同样的是神所赞赏的。
相反的，不接纳在主里的人，让他跌倒的那个人的结局就很可怕了。42节到49节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
耶稣这样的警告是叫门徒不要因为自己的骄傲随便拒绝其他在主里的人，以至于叫别人跌倒。 门徒所做的是救人生命的工作，如果他们所做的正好和这个使命相反，他们就是没有用的人，倒不如用大磨石拴在那个人的颈项上，把他沉到海底。大磨石就是驴子拉着碾碎谷物用的又大又重的石头。
至于把手砍下来，把脚砍下来，把眼睛去掉，都是用很夸张的手法来强调我们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去对付那些叫人跌倒的罪。
当耶稣形容地狱的可怕，49节的小字说，有谷卷在此，有凡祭物必用盐腌。我们知道旧约一切的祭物必须撒上盐才献在祭坛上，否则就不蒙神的悦纳。门徒本来是撒上盐，甘心牺牲自己献给神的祭物，可是如果因为他们的骄傲而叫人跌倒的话，那么取而代之的就是用地狱的火来腌他们。
耶稣用一句话来总结他关于接纳的教导，就是第50节，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
盐如果没有咸味，就不是盐，神就不能悦纳这种没有盐的祭物，所以是没有用的，只好把他们丢在外面。人如果不接纳主内的弟兄姐妹，或者绊倒他们，这样的人，他的结局就是被神看作没有用，被神弃绝。
另外一方面，因为盐有调味、杀菌、防腐的作用，所以基督徒应该像盐，能够在其他弟兄姐妹中间起调和、防止败坏跟不被撒旦腐败的作用。如果基督徒没有做到这一点，就证明自己是没有味道的盐，是没有生命的，他的结局当然就是地狱的刑罚了。接下去我们念马可福音第10章的第1节跟第2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
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路的南下，继续他到耶路撒冷的旅程。他们穿过了撒玛利亚，来到了约旦河外，犹太地的边界，那是属于西律安提帕管辖的地区。蜂闻而来的群众又聚集，要来听耶稣的教训。
其中有一些法利赛人，他们用休妻的问题，也就是离婚的问题，来试探耶稣。
我们在马可福音第6章曾经提过，施洗约翰被斩首的原因就是他责备西律和西罗底的婚姻，所以诡诈的法利赛人故意来问耶稣这样的问题，目的很可能是想要借着这个敏感的话题，叫耶稣和约翰一样触怒西律和他阴险的妻子，然后遭到杀身之祸。
就是嘛，耶稣却不正面的回答他们，而是很有智慧的要求他们自己说出他们的意见。第3节到第9节，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法利赛人根据生命记第24章第1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来认定离婚是可以的。可是耶稣把神起初创造的时候所规定的和摩西律法做比较，告诉他们律法的定规是为了迁就人性的软弱。
是啊，所谓见妻子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 就是表示人际关系已经破坏了。摩西是为了要在一个轻看神旨意的社会里面勉强维持一个秩序，所以才允许人离婚的。
耶稣的结论就是，神对婚姻的旨意是夫妻是一体，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不过门徒听了还是不明白耶稣的意思，所以第十节到十二节，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
按照犹太人的律法，离婚只要由丈夫决定就可以生效。可是耶稣却强调夫妻的责任是平等的，男方可以做决定，女方也同样的可以做决定。不过啊，不管主动要求离婚的是谁，离婚的行为都是犯奸淫。
耶稣所说的不是一个离婚的法律问题或者是技术问题，而是更深的谈到忠诚的问题。婚姻的忠诚是婚姻生活里必须的条件，信仰的忠诚更是神跟人之间必须的条件。在神来看，对信仰的背叛或者是对婚姻的不忠，都是同样的一回事情。
耶稣又借着另外一件事情来作为机会教育，教导门徒天国的道理，那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这里我们看见门徒还是没有完全明白耶稣所教导的谦卑和舍己的道理，他们还是像很多犹太人一样，觉得小孩子不懂事也不重要，那些人不应该让孩子来打搅大人的，尤其是打搅门徒跟老师在一起的时间，所以门徒就责备那些人。
十四节到十六节就说，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
门徒对人的态度使耶稣很不高兴，因为门徒还是以为自己是最重要的，他们用不该有的态度来对待那些把孩子带来的人。于是耶稣抱起孩子来为孩子祝福。
耶稣再次像在第九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所记载的，用小孩子来比喻天国里的人。门徒如果不能把自己转变成为小孩子，像他们那样的天真，那样的没有心机，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随便的判断人、责备人，他们也就是在神的国里没有份了。
紧接着马可福音也说到，什么是对那些想要继承永生的人最重要的事。
这是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的记载。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这个来见耶稣的人，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节说是一个少年人，而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八节更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官，可见这个人是一个少年得志，年纪轻轻就已经有钱有势的了。
他称呼耶稣是良善的夫子， 耶稣立刻纠正他说，只有神才是完全良善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承认耶稣是良善的，他就必须接受他是神，也要接受他对良善的标准。
这个少年人所问的问题是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原文的意思就是继承永生。显然啊，这个人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他以为啊，永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继承的。
嗯，既然他这么问，耶稣就用十条诫命来问他。不过耶稣问他的是十条诫命里后面六条有关人伦的诫命。结果那个少年人的回答是，我从小都遵守了。所以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我相信这样一个守律法的人，如果耶稣问他前面四条有关敬畏神的诫命，可能那少年人也会以同样的话来回答。
就是啊。
所以啊，耶稣故意不这样的问他，而是叫他去变卖所有的，然后来跟从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叫他晓得，单单守律法是不能够叫一个人真正的去爱人，去敬畏神的。单单实践律法是没有任何的功劳可以叫那人继承永生的，那些只是人应该尽的本分而已。
如果他一定要做什么去承受永生的话，他就要否定自己，放弃自己所有的，听从神。
可惜那个少年官做不到，所以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太多，叫他没有办法照耶稣所说的去跟从神，实在可惜啊。
接着23节到25节，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骆驼是巴勒斯坦最大的动物，而针眼显然是最小的通路。耶稣把最大的动物和最小的通路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很生动的对比，叫人一听啊就明白，这是不可能的。财主想要依靠自己的财富进神的国，更是难上加难啊。
于是26节27节，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意思就是说，人虽然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进神的国，可是人靠着神的救恩就能够了，因为救恩本来就是一个神迹，要使不可能得救的人可以靠着神的救恩得救。
对啊，彼得听见了就洋洋得意，以为自己不像那个少年官。28节啊，他对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马太福音第19章27节里还记载彼得说，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29节到31节就是耶稣的回答。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这次耶稣没有责备彼得，却肯定门徒为他和福音所付出的一切，一定会叫他们今世的福气加倍的增加。所谓百倍的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就是指神要使教会兴旺，使神国的儿女增加。但是他也警告说，门徒所付的代价还没有完呢，他们要为了今世的福气和永生受逼迫。
耶稣又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意思就是说，很多人看起来很积极，很有希望，可是就像那个少年人一样，几乎走到了门口却失败了。相反的，那些看起来很单纯听从神的人，却可以得到神的肯定。
其实耶稣所要求的牺牲， 没有一样不是他曾经做过的。他曾经放弃了天上无比的荣华、富贵、权力和地位，来到地上，成为最卑微的人，受最大的苦难。相形之下，他要求跟随他的人为他和福音的缘故也这么做，就算不得什么了。接下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32节到34节。
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
他们越接近耶路撒冷，门徒就越稀奇，跟随他的人也越害怕，因为耶稣不再像从前那样避开冲突，现在他是故意直捣黄龙，进到抵挡势力的最中心点。
这个时候耶稣第三次把自己受难的事告诉门徒，他比前两次更清楚地告诉他们，他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就是犹太宗教的领袖，而且要受到各种的侮辱，最后被杀害，过了三天他还要复活。
可是门徒还是迟钝，不明白弥赛亚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的意义。他们还有人认为，自古君王都是进京城得权柄和荣耀的，更何况耶稣是神所预定的弥赛亚君王呢？他不是要照先知的预言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吗？
所以马可福音第十章35节到37节就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我们知道彼得、雅各、约翰是三个和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他们曾经被耶稣单独带到山上，看见耶稣变相。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也自认为最有资格做耶稣的左丞右相呢。
马可福音第十章38节到41节是耶稣给他们的答案。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
他们以为耶稣所问的是他们能不能和耶稣同甘共苦，所以他们回答得很干脆，说能。其实啊，我们如果参考旧约圣经，像诗篇75篇第8节、以赛亚书51章第17节到23节、耶利米书第25章15节到28节、以西结书23章31到34节，就可以知道主耶稣所要喝的杯是神刑罚罪恶的杯。因为以赛亚书第53章说，他要代替我们这些罪人受刑罚，做罪的赎价。
至于他所要受的喜，就是路加福音12章50节所说的死的洗礼。虽然这两个门徒当时还不明白，可是耶稣却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走过耶稣所走的路。不过他们跟随神是没有权利要求自己的地位的。
没有错，后来雅各被斩首，成了使徒里第一个寻道的人。而约翰呢，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自己的母亲交托了给他，要他为耶稣尽孝。约翰晚年的时候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受尽艰难和寂寞，神却用他在那里写了启示录。他们的确和耶稣一样经历了这一条受苦的道路。
我们可以想象到，当其余的十个门徒 听见雅各跟约翰这么自私的要求，他们的心里啊肯定不是滋味，所以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的42节到45节又一次的教导他们做仆人的观念。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其实就是和他一样，要去走一条谦卑自己、否定自己、牺牲自己、去爱人和为神的国撇弃一切，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摆上。
在基督里为首的就是众人的仆人，这个道理实在是太重要了。
马可福音用耶稣进耶路撒冷以前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作为他给读者的一件重要的属灵功课，那就是信心能叫人看见。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46节到52节。
马可福音第十章46节到52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耶利哥坐落在耶路撒冷的东北角，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是24公里，是从约旦河进入犹大省的交通要道。从前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要进入迦南的时候，首先攻打的城就是耶利哥。
到了耶稣的时代，这座古老的城市已经相当荒凉，不过大希律在旧耶利哥城的南边又建了一座新城。其实这条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的路，自古以来就是朝圣者常常走的一条路，路边总是有一些讨饭的坐着，想要得到朝圣者的周济。
巴迪买就是其中的一个讨饭的瞎子，当他听见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立刻喊着说，大卫的子孙。我们知道先知曾经预言耶稣是弥赛亚，是君王，他要坐在大卫宝座上，所以巴迪买实际上是在尊崇耶稣是天上的君王，表示他从心里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应许要来的君王弥赛亚。
别人越阻止他就越大声喊叫，他这样的兴奋，对耶稣这样与众不同的称呼跟信心的喊着说，可怜我吧，就引起了耶稣的注意。耶稣就叫过他来，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耶稣就立刻叫巴迪买的眼睛看见了。
这次耶稣没有像从前那样阻止巴迪买传扬他，反而让巴迪买一路跟着赞美耶稣，为耶稣做见证。因为耶稣上十字架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位宇宙的君王很快就要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巴迪买也要用他刚开的眼睛来见证耶稣的复活。
是的，巴迪买虽然肉眼一度失明，可是他属灵的眼睛是明亮的，他认识耶稣是君王，是弥赛亚，所以他不顾一切的独排众议，祈求耶稣的怜悯，结果他得救了。
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有一对看得见的肉眼。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同样的有一颗迫切的心，呼求主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叫我们能够认识他是那位受苦的君王弥赛亚，并且呼喊说，弥赛亚君王，弥赛亚救主。
感谢神，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查考圣经，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见。